我们可能几乎每天都要发消息，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有时候其实不太愿意看消息，然后有时候又觉得线上的那些交流的文字它就是比不上你见一面的眼神交流。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在对齐自己的世界观，年轻的时候总想比如说改变一下世界，
这个理论叫 FOMO， 就 Fear of Missing Out， 你害怕错过任何事情。但其实这两年你看各种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之后，其实你肯定会错过。
就是当我看到什么事儿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才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能做的，并且把它做好。
但有时候你也会想，我如果换一种人生，一开始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会是什么样子？它会不会比现在好，还是说比现在差？
就是这个暂停攥在我手里，我其实随时都可以暂停，然后保存我现在所学到的东西，
对，
然后再重启，再打一遍。
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很多事情要做，然后我自己总觉得有一些事情它是更重要的，有一些事情是更紧急的，我会把事儿分成这两类。然后当这两个东西产生矛盾或者你面临抉择的时候，我倾向于去做更重要的事而不是紧急的事。
你可以热爱这种生活的千姿百态，但你会原谅自己的千疮百孔。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鲸鱼合资，我是主播乐克，
我是怪美，
我是秋鹏，
我是 House。
我们今天聊一个那个走入内心的话题。
对，不太好聊。
怎么遇见不是吃的的就不太好聊？
也不是，主要是我们好像比较少的触碰这一类的话题，就是有一个词叫做内心秩序嘛。我们今天是要聊这个话题，我们经常是不会说要做一下心理建设什么的。后来我想，我觉得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维护你的内心秩序，所以也还是非常日常的一个心理活动。
我希望我们这一期可以平静的掏心掏肺，我们不要太触碰那些现在反内卷之类的这种东西哈，就跟这个没关系。我们讲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大家内心的秩序是怎么样的，因为就这件事对我自己是很重要的。我是一个特别需要自洽的人，我是那种要跟自己相处的人。是不是比较爱自洽的人，他往往内心的秩序会守护的比较好的那种人？
要看你内心的秩序是不是
牵连到其他人。
刚才那句话就很自洽，
是吧？
对，
因为有时候那个自洽吧，它会是一种给自己找了很多
借口，就自洽过了也不一定是个好事。
对，
我们第一个问题的话，有哪一些时刻是你感受到了自己的那种秩序或者是节奏被打乱了，或者被外部影响了？
那你先说呗。
其实我还是觉得我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他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人。
对，我觉得波动最大的一次还是在北京工作的那段时间，就是我经历了一个从岁月静好，然后被温水煮青蛙，到了怀疑自己怀疑人生的这么一个阶段。
哇，北京的工作到底带给你
对
什么样的创伤啊？天哪，
你展开说说。
但其实是这样的，我可能得交代一下，我之前做的两份工作其实是非常顺利的。它给了我比较平缓的成长。之前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做编辑嘛，然后主要是我的主管领导他非常 nice， 是那种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话术是这样的，他说我的建议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没有说要要求你必须要怎么做。我觉得这种方式比较好的，留给了你自己思考的空间，其实就是让你做了一下心理建设，你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做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它让我在工作中的节奏我觉得是压力也没那么大，然后它也会教给我很多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在做编辑的时候也很快就从就我们公司自己评的从普通编辑到高级编辑，慢慢的接手更多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哇好，
一路在成长而且很顺利。
对就是这种状态。然后第二份工作到了苏州之后呢，因为那个团队他本来就缺文案，我就是那个做文案的人嘛，所以好多事情我都可以自己说了算
啊，就是一去就是大拿，
也不算是，他就是一个很小的团队，
就是你可以很自主的做决策。
对，然后同时那个领导他也是很 nice 的人，所以我跟他的沟通非常的顺畅，我就觉得哪怕是遇到一些问题我也可以找他沟通一起去解决。
嗯，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到了北京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主动的去承担一些事情，但是面对的大部分的工作还是文字编辑类的，审稿类的，或者说我刚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联络工作，但是因为它就是交给你，然后你自己去做，慢慢的做，时间比较充裕，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还好。但是后来慢慢的我要从只做宣传专员然后开始做实施的工作，我们就要去各个省去做启动会，就会接触到会务的工作，然后联络专家的工作，还有做材料准备材料那些的工作，所以就很琐碎。我就觉得我每一次做这些活动的时候有几百件事情等着我去做，但是呢这些事情我也没有想好它需要怎么去做，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做。中间发生有几个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做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办培训会嘛，他要准备很多的材料和物料，我就一趟趟的从办公室往那个教室那边跑，就来回跑，我以为我什么东西都拿了，最后还是忘了拿易拉包，事后就被领导说了一通嘛，而且是当着同事的面。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因为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出错的，然后出了错。
那你当时是更讨厌领导还是更讨厌自己？
哇，我对
更讨厌领导啊。
因为他有点突破你的想象，他当着所有的人说了一些不太中听的话，是不是？
对，那段时间其实我有意识，是我觉得我要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我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实际上就是不行，因为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你没有思考的时间。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呢？让我心里破防的一次是我们在厦门海沧区的一所学校做了六七天的教师培训会，结束了之后我们走出校门，我想着我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了，然后我跟我们那个领导一起走出来嘛，他突然停下来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看一下你身后的那所学校。
然后呢？
然后他很严肃，因为那所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培训的场地，然后他们的校长、德育校长、体育老师、语文老师，就是很多的老师都牺牲了自己的暑假时间来帮我们做这样一场培训会，而且把他们就食堂的那些员工叫回来帮我们解决一日三餐的饭。他说这个学校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你为什么老是在掉链子？
你掉链子了吗？
就是对有几个事情，因为你要盯着很多事情嘛，你要和专家沟通他讲座的内容，然后呢要通知老师去听讲座去参加工作坊，还要跟学校确定吃饭的问题和老师住宿的问题。然后比如说我就会忘记要，就是我发的那个通知讲座的时间，因为语气不够严肃，所以导致有一些老师他就自己出去玩了，所以到场的老师就没有那么多，专家就会很生气。
哎，你是不是参加这份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做这些事情啊？
我不知道，
就是一直在加码，层层加码，是不是？
对，
一天一天的加。
然后再比如说也是从酒店到学校一趟一趟的跑，就脑子记不住那么多事情，就有一次忘了把存放了讲座 PPT 的 U 盘忘了拿。其实我是做了那份工作之后我才觉得，哦，原来办一场线下活动它需要盯这么多的事情。
有点像公关公司做的事情哈，就是好多那种细节啊，你都得想到了。
其实公关公司是一个特别累的活，就是操心操肺，操心操肺，这不是一个成语吧？我好像说错了。
然后，所以我大概在一年之后吧，我就产生了离职的想法。然后因为提出了离职，我反而得到了一段时间缓冲。领导知道，哦，你好像
就那段时间有给你一些叫什么量宽的那种政策，是不是？
嗯，大概就是那样的。反而有了那段缓冲时间，我又觉得要不我再试一下，还是有点不甘心，因为其实没有把那件事情做好，还是稍微有一点好胜心，但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因为我们再去后来又要去青海那边开启动会和送教的活动嘛。有一次是这样的，有一位从山东来的老师，他是回族，他给我说了说他要吃清真餐嘛。然后我也想着我要一定要安排好，因为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
这个还蛮重要的。对，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事情很严重。
结果
我们在酒店包间里吃饭的时候，那位老师走进来就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你就完全忘了这个事情了。
完全忘了。对，然后后来是我们同事他把那位老师带到附近去找了一个清真的餐厅吃了饭，然后经过那一次我发现至少我觉得在那个项目里面我可能做不了，因为我觉得他需要的人的能力是更综合一点的，所以
我了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偏差，我觉得好多那种比如说工作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哈，他其实在一两个新的公司工作的时候他有一个找价值的过程。
对，
如果你遇见一个那种特别会 PUA 的领导，你也许会找到一个价值，但价值没准是跑偏的，就他可能本身不是你想你所学的专业，然后你未来的发展，就你那个价值可能不在这上面，
可能是为了训练你的综合能力。其实是
你这句话就很
很 PUA。
如果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只是一个编辑文字的工作，我觉得这些东西做不好是合理的
啊，
没有很符合我的职业规划。因为其实刚才他说的那个故事，你们领导需要的是一个组织能力很强的，甚至是八面玲珑的那种人，他可以把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照顾得很好。但我觉得并不是他生气生错了，因为有些事情很重要，比如说那个老师他是清真餐这件事情，那个很值得生气。但我觉得问题也不在你身上，而在于反正我听完我的感受就是你们公司人不够。就是一个人想掰成八瓣用，这个事儿是不合理的。
然后也因为这个我就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是在工作上面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掌控的。然后经历了那一次次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挫败感，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所以我最后真正离职成功的时候我也是跟领导说我觉得我一直在否定自己，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哎，那个离职之后是开心的是不是？
开心呀，
应该像是那个从牢里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那就没，这就没错啊。
对
对，
但是那段时间就是你就会觉得哦，是自己错了吗？
其实我、
就是、
我
很
理解那种挫败感，
很多怀疑。
我坚信，我以为我自己能做好的事儿，当我没做好的时候，自己挫败感特别的严重。
那也是我觉得我人生中最焦虑的一段时间。
其实它跟领导有绝大的关系。
是的，我前面不是都提到了吗？
对，没有刻意强调前两个领导都很 nice。
但我觉得没有说好或者是坏，就因为每个领导的性格不一样，然后呢有可能说就是在北京工作的那个岗位上面是另外一个人，也许他能适应的很好，只是我和他在工作上面不能那么好的搭档。
所以秋鹏哎呦，我没想到秋鹏聊的是工作。哎
好死、要不要
为什么一下 Q 到我？那我就来聊一下婚后的生活。
这个还挺
多。我们大概结婚看就可能有三年了，就扯证有三年了嘛，然后在一起可能有五年还是六年。
这你都记不住。
对。然后最近特别是今年，然后有段时间有一个事情在我们家可能会就会特别会想去避及他，但他那个事情又始终在那儿。
开始催生了是吗？
对。 对，真的就是，
你好会猜啊。
而且就感觉真的是就像之前他们说的，你结了婚之后家里可能要催生，但就我们家还好，就没有特别逮着我们哪个，比如说一期要开个什么家庭会，就直接问你们什么时候生，就他们就会时不时的就旁敲侧击的就会问，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母亲节的时候，我媳妇就给他妈，然后我给他妈就做节日快乐，然后在群里问了，然后他妈就会说，哎，你们什么时候也要自己过节，这种就会有这
种情
况，
各种的那个。
对，因为可能男生还好，但就比如说像我们家属可能也过了30岁，就我之前我姑妈直接跟我说，她说你倒无所谓，但你肯定要考虑你们家属，因为毕竟人家女生后面还要恢复怎么样，就身体影响其实就挺大的。
我还带绑架这种。
对对，然后但确实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生活还是比较闲适，就没有什么日常需要特别要处理的，但如果家里面突然有一个小朋友之后，我们就会预计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是实际的要处理的生活，还是说心理的感受，可能会完全被颠覆掉。很多事情你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做了，下班回家可能要带小孩，就没办法说，哎，今天美剧更新，我要看今天美剧，或者说今天我要玩会儿塞尔达啊这种。
你也不能那个半夜12点去散步了。
对对，很多事情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会有一个小朋友介入之后，完全就乱了。
嗯，他可能完全导向另一种生活。
对，而且这种生活节奏的变化不是说一年两年，可能就是接下来20年。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说生活节奏都轻了，我觉得这是
人
生轨迹。
对对对，
就完全可能要转向了。哎，那这个话题你抛开亲戚朋友不说，就这个话题在你们两个之间会形成一个小的禁区吗？
比如说有吃饭的时候，或者说有时候出去喝咖啡，然后就突然转到那儿的时候，有时候会就会聊，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还是正面的两个人就讨论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小孩，或者什么时候小孩有一个规划，或者说就有一个计划一个打算之类。但我们每次稍微聊聊到一句两句，就后面就不敢想，然后就说，哎，不聊了不聊了，就会特别特别就想避开了话题。
对，
但感觉也始终要面对，而且我们两个其实挺喜欢小朋友，但就喜欢别人家的那些听话好像的小朋友，就偶尔玩一下可以，但如果你自己有一个小朋友你每天要带的话，其实还是挺难的。
哎，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就是说真的喜欢小孩子的其实是很难得的，他是说有一些是因为恐惧而不是说不喜欢小孩。
你不就是在影射浩斯他们家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本身喜欢小孩，但是他和生不生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喜欢狗不一定要养狗吗？
嗯，
我觉得一个是生小孩，还有一个就是随着父母的日渐苍老，我们的人生当中要经历两个非常不一样的阶段，然后这个阶段过了以后，你的人生将去往另外一个你完全无法想象的时刻。一个就是当你成为母亲或者父亲，
嗯，
因为我们现在感觉死亡离我们很远，
嗯，
那因为是父母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屏障。
哦，
嗯，
对
对。
但每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选择先暂时避一避，
因为可能你暂时会觉得这道题你解不开。
嗯，无解。
对，
就和浩斯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
最终感觉始终也还是会去面对，就除非我们两个真的就商量好铁定好，然后我们就不要小朋友，就我们两个人过就没问题，但就要想一个特别好的去说服双方的父母。
我觉得可能对于 House 来讲，就目前那个打破他内心秩序的事儿，并不是这个决策最终怎么做，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悬而未决的这个过程很扰乱你的心思。
而且你这个过程你拖的时间越长，你就会想后面各种的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多了之后，其实这种会更加扰乱你，更加让你心神很慌乱。就比如说你已经决定好了，铁下心来我要小朋友，那肯定你就会面对我要小朋友之后可能会面对的情况，比如说育儿知识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你平时要看什么东西，它就是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但你现在可能有要跟不要之间一直在纠结。
天，我觉得对于天秤座来讲这简直是一个
对，
然后这个纠结跟讨论的过程其实是特别让人
消耗。
对，消耗的。也
如果你遇到这种没法做决策的事情或者很难抉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去询问旁边其他人的意见吗？
嗯，会，就比如说要小朋友这件事情，感觉而且现在你不主动去问身边像我们同龄的朋友，他们都会给你建议。对，就比如说哎，有朋友已经生了小朋友，可能就大多已经上小学了什么之类的，他就会说如果你没有想好要小朋友之前，能不要千万不要。但有些比如说生了二胎三胎的，就之前可能就会说，他没有要小朋友之前就会说我肯定不会要小朋友，就太难带了，就我自己生活这么好。但他后面有小朋友之后，他会说哎，有小朋友真的还挺好的，就会给你生活带来很多的快乐。
嗯，
对，然后最终你就会发现这种事问了白问，有些人说了不做，有些人做了不说，最终你都没法参考。
而且这种问题就其实是你有小朋友不是别人帮你带，是要你自己切身去处理去体会，然后你自己去面对的，别人就没办法帮你分担。这个我们就还在
那个评论区发起一个投票，我帮 House。
哦，这个真的好难呀！我刚才代入了一下 House， 我都无法，我无法，对。
对，我刚听 House 说他们朋友的建议，嗯，我就觉得你真的是只能自己去面对。
哎，那个先不聊了，先不聊了。
我们没有办法，
我
没
有办法，没
有办法给建议。
郭老师最近有没有被一些什么杂音困扰吗？
嗯。最近还好，我这个可能要追溯到好几年前之前了，还是在乐队时期呢。
嗯，
我们乐队是这样，我们乐队从组建到发片一直都特别顺。
嗯，
所以导致我其实年轻的时候特别特别张狂
啊，
就太顺了，
就所有的话都是祸从口出的那种张狂。
明白。
嗯，我那个时候认识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导师。
嗯，
他可能就是想让我把这个棱角磨一磨，也再加上确实原来没有非常的认清自己嘛。
嗯，那时候确实也还很我觉得算很小了。
对啊，因为就十九二十岁嘛，
那很正常。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演出特别牛，现场特别牛，他就为了试验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牛呢。然后当时就在他的一个 live house 演出，把我们放在二手玫瑰的后边演。
哇，天哪，没有人能在二手后边演。
对，他的现场我觉得一直就是非常厉害的。
对呀，
加上他的音乐风格，
对，
再加上他们的舞台，那几个人其实都比我们要厉害太多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在前面演，我们在后面演，没法演，根本接不住。他演完了，然后我们一上台就稀里稀里就走了。
啊，那你心理落差。
然后有时候我们面对的可能台下就一两个人，听你一两首歌也就走了。基本上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场，那样去练我们的现场，
接得住他们。
这不是练习，这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啊。
那个时候对我真的是极大的震撼，当时就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嗯，
那你那个时候想过就是会有逆反的心理吗？
那时候没有逆反的心理，就是我们就是想办法，也加上年轻冲劲儿比较大，
嗯，
然后就觉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拦我做音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确实觉得一个乐队的生命力就在于现场，你如果演不过竞品你就是不行。
竞品
这么着又演了一两个月吧，然后直到有一天观众留下的越来越多了，然后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好了。
嗯，
我那个老师他说好了 OK 了，你们可以不在这儿演了。
哦，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就该。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呢？
那个时候其实就
很骄傲，
有点像你那个工作时候的那个会经过一个怀疑自己，
对，
然后重新建立信心，
嗯，
然后去克服它这样一个过程。
但我觉得你是克服了，我是逃避了。
因为可能你那个是工作。
你那个是事业。
嗯，我这个
我其实
不是
我觉得
不是事业。
区别可能不在这儿。
对。
区别在演好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路，他没有其他路。
一个热爱和一个理想在那儿顶着，
啊，
就是你非常明白自己想要干嘛，
对，
嗯，
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那种你自己的感受状态是你自己很享受做音乐唱歌的过程，还是说下面的观众的互动会影响你的表演？
这里有一个就是只有演过书的人才能明白的状态。一开始说我们演的不好，就是我们自己太投入了， 自己嗨了，对现场是把控不了的，
就观众的互动没考虑。
但是后来我们演出的时候，其实你看我特嗨，但是我全程保持特别清醒，我知道哪一个气口我要调动观众了，我知道这儿要沉下来了，
就是是有章法的，并不是说自己真嗨了，
他就会形成一个在现场的张力。其实他训练的你就是那个张力。
那天就刚好看谢秦晨那本书《愤怒驾驶员》，他里面就提到说，他说他们就因为他自己感受就是，我先不 care 台下的观众怎么反馈，我首先我要自己特别投入到我自己在台上的表演中，就我先要愉悦自己，我先不愉悦观众。
我觉得音乐的部分可以这样，但表演首先它是表演嘛，
对，
你其实你在台上每一个动作都是表演给别人看的，你这个表演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目的性的，它就是一个秀。
这个没错，人家花了钱买了票进来看，你要让人家嗨，当然最好肯定是两情相悦，台上也高兴台下也高兴。
就现场 live house 这种表演跟你在录音棚里录那种歌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就刚好是两种。
你在录音棚里是更摸人的，
因为录音棚它要求准确是吗？
对，
你会一个东西唱十遍八遍都不行吗？
对，这都是少的。
它需要和乐器配起来吗？还是说你只是你唱的那一部分？
就只是唱的那一部分，他就觉得不好，
就有一点小瑕疵，可能都不能达到发片的标准。
是那个劲儿，
可能是情感，不太对，那个劲儿没拿捏的不太准，
而且可能听那个的人，他当天的状态或者他的情绪没不一样的话，他就觉得这首歌他带给他的感受。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牛逼的制作人，他肯定了解观众想要听到什么东西。
嗯，
但他有时候最烦的是他不告诉你，
让你自己找。
你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吗？就是之前131里面许知远采访冯远征，然后冯远征说他刚开始尽人意的时候，然后那个导演就喊他上去和下去，就走，应该是走上舞台和退下去，可能反复走了几十遍上百遍，但是他也不告诉你你走的对不对。
嗯，自己找。
哦，我看过那个，就是后来他说穿了一个什么衣服他整个就对了，然后那个老师说你回家也穿这衣服，你上台就知道怎么站着了。
他要演忘了那个名字是谁，好像也是茶馆里的一个角色。
就关于这种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其实还有蛮多小故事。
你们都好拼啊，有拿家庭的，有拿工作的，有拿自己的演艺事业押宝在这个话题上，我要拿什么东西才能
那你要
说，对，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吧。是其实这个故事真的没有跟任何的人讲过，只是偶尔大家有一些听闻，就我们到现在都只有当事人才知道里边具体发生了什么。它是前一阵时间一直特别让我内心不平静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我跟我最好的朋友绝交了。
嗯，
然后这件事是怎么造成的，我觉得说冠冕堂皇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是我在处理朋友关系之间的一个失误。
嗯
啊，这个失误也赖不到别人身上，就是可能考虑的不是很成熟跟周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是 A， 我跟 B 是通过 C 认识的，我跟 C 是最好的朋友。曾经我们一起出去玩，玩得很开心，但有一天我跟 B 一起出去玩忘了喊 C， 然后他可能就觉得内心受到了
伤害，
对，然后就选择了跟我和那个 B 绝交。B故事很简单，
你还不如拿 House 和秋鹏举例。
反正故事其实很简单，这个剧本也不是多新颖，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会察言观色，我不觉得察言观色是个贬义哈，就是因为我喜欢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照料到其他人的感受，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我自己人生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特别接受不了，而且我接受不了的其实归根结底我最后反过头来发现并不是我们绝交这件事儿，或者说它不是第一位的，而就是我自己的失误就造成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放在自己身上就有点不太敢相信。
其实可能就 去玩之前问一句，可能就也就
对，其实
就这么点事儿。
那个事儿发生，其实也是有很多机缘巧合。我跟秋鹏，比如说是通过 House 认识的，
嗯
啊，然后我跟 House 其实是最好的朋友，秋鹏跟 House 也是最好的朋友。
嗯，
但是我们三个现在变成好朋友之后，但我跟秋鹏天天见，
就是在一个城市，
对，比较近，
嗯，
然后所以慢慢的，其实我们关系就会很 close 的那种，
嗯
嗯，
然后一起喝酒吃饭，然后就喝了酒之后就突然订了机票，就是那种拍桌子就订去那哪儿吧，然后当时就因为也不光我俩，就是好多人一起，
主要是我们经常干这种。马上买票第二天就走的事儿，
对，
他有一个挺无奈的，我是觉得这种距离虽然说现在的交通很发达，你想要去一趟城市也很快，
嗯，
但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日常生活没有那么多接触的话，它不可避免会冲淡一些。
其实对，就是从这件事儿之后，我就开始拒绝异地的友谊。我现在不光拒绝异地恋这件事儿，我连异地的朋友都不交。咱们可以认识，但你不可能走入我核心的朋友圈。我觉得那个友谊，我自己没有能力维系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异地的友谊这个问题。我忘了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我现在还能常常见面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我20年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就经常给他发消息嘛，就我们可能几乎每天都要发消息，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有时候其实不太愿意看消息，然后有时候又觉得线上的那些交流的文字它就是比不上你见一面的眼神交流。
而且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线上交流障碍，大家如果跟我尝试一下做那种微信里的好友，你会发现你跟我聊几句就聊不下去，我不接你的这些梗。
我也是这样的，嗯，
我很不喜欢在微信上聊天。
我其实有的时候是不知道怎么接，因为我太不了解你的生活了。
对，
嗯，
但是如果真的在现场咱们四个人坐在这儿，我作为一个那个I 人I 型人，我不会让任何一个话掉在地上。
嗯，
就是如果现场真的有这个氛围，我可以接住你们所有的话，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尴尬。
我是一假I 人，我测出来是I 人，但是我每个那个只出来一点点，
我还没测，我就还不知道我是I还是E。但有一个我会每年测，就是 MBTI 那个测试，就你是什么人格那个。
那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那个嘛。
那他们说的什么 I 人 E 人，就是从那儿来的，
就从那儿来的。
他就是，哦，我记得我好像是 I N 什么
FP，
我是 I N F J，
我记不清楚那个了，啊，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是说这种性格。但是这件事其实对我也有帮助，就是你说跟最好的朋友绝交了，可惜嘛？那肯定好可惜，因为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后来朋友之间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的时候，
又发生过。
对，结果就同一个坎儿又摔了一道。也是因为你知道朋友之间有裙带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时候你的好朋友叫了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没有想到再叫那边的朋友，然后就同时又是可能忽略掉了一些人的感受，但这个时候就怎么办呢？就
认错。
对，及时弥补。及时挽回，
嗯，这也算吃一堑长一智了。
跟那个好朋友绝交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有大家心里都还是有那一口气的成分，有一点赌气。因为我真的不是100%能够接受他生气的这个原因。
哦，
我觉得如果是我，就是比如说 House 跟秋鹏去玩没有叫我，挺正常的。
那可能是你的主观，
对，
是吧？
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别人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对 ，care 的点不一样。
对，
而且。这种好朋友绝交，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发生的问题的可能都是双方为了赌气。
对，
就其实你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你觉得没必要，他肯静下来的时候他觉得当时他做过了，但现在都双方都不愿意去主动去打破这面墙。
我觉得是两个收获，第一个就是我可能在朋友之间的相处我找到了一种更负责任的交流的方式啊，第二个就是我认清了自己。
嗯，
其实这里边就有自省的成分。
哦，
我不觉得自省就等于自责，我觉得大家不要误会。我觉得人学会自省是一个好事儿，看清楚自己想要的跟 要不了的。
对，自省、自责、自洽，这当中是不一样的，让大家自己调整。
对，就它并不代表说是那种消极跟偏执的自责，陷入自我否定，那倒没有。
嗯，你说陷入自我否定的时候，我心里还是稍微有一点波动的。其实就是你经历了我们说内心秩序的打破之后，你会自己再去慢慢的重建，只是说每个人他需要去重建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样。我现在还会很多次复盘我在北京的那段工作经历，而且会有一个变化，我一开始想到我是越想越委屈，
嗯，
我就在想我在苏州好好做文案工作不好吗？慢慢的可能也是因为更成熟了一点嘛，就会觉得它带给我的收获确实是让我成为了现在的样子，更能去面对问题，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你及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就去解决嘛，
嗯，
然后有一些问题可能是你觉得摇摆不定的时候，你先思考这个问题它需不需要被解决，就是因为你走出了你的舒适区，你接触到了不一样的工作，可能之后在面对其他的工作的时候你心里是有一个预案的，知道大概会面对哪些问题，或者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怎么去跟周围的同事沟通配合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不用非得是你来解决。
我觉得他的收获就是这个，就是那种当我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我要看一看这个问题首先它需不需要被解决，
我就呼叫转移。
第二它需不需要被我解决。
对，嗯，它是训练了你的思考，
我觉得他说这个没问题，
思考能力
不要大包大揽，不要觉得自己就是百分之百什么都能做好，没有人可以这样。
对，我想说的是你能学会举一反三了。
嗯，
哎，你们之前北京那个公司是不是还挺赚钱的？
不赚钱，我们是公益项目。它其实是它是北师大的一个监测中心做的一个项目，为了这个项目成立了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那个办公室里面有十几二十个人。
不是好多公益项目都特赚钱吗？
拨款靠。
就前段时间秋风不是休假吗？
啊，
嗯。
然后咱俩不是去那个仓界沙龙，马上回来要发一个新闻稿
啊、哦，
但是他正好休假，我就说算了，我不想我不想在他出去玩的时候让他写这个新闻稿。
我跟你们说，其实我都有预想这些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发新闻稿，
嗯、
要不然我就会提前安排这个了。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活动它是另外一个跟我们类似的这种社区，
嗯，
就邀请你们俩去分享嘛、
嗯、
作为嘉宾分享嘛。后面我们不是又做了那个更深入的一篇推文嘛，我是觉得有那个东西就够了、
嗯、
所以我才没有提前把那个工作准备好。
哎，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我最近干了一个自己特别讨厌的自己的事儿。就也是类似完全基本一样的情况、嗯、就是我们520那天当天有一场骑行是跟一个品牌方合作的，
嗯，
跟人家合作的时候就需要交付给人家一些东西，比如说照片、视频、物料等等这些东西哈、
嗯、
本来那些东西是提前是有规划好的，但后来那天把片子发过去的时候当天没有回复，后来5月20号当天，因为那天是要出整体的宣传了，
嗯，
然后他突然给我讲说他们那边领导觉得这个视频一分钟太长了，他们想要一条30秒的，因为5月20号是周六，
对，
然后
而且是特别的日子，
对，然后我就给甲方的回复是我说那个今天我们剪视频的同事不上班，今天是周末，我只能周一给你。
嗯， 嗯，
然后后来他又找我，哎，反正就是又说又来回来去说，就是说今天很重要必须要发，然后我就动了一个恻隐之心。我当时
恻隐甲方是吗？
恻隐甲方。
对， 对，我当时有点斯德哥尔摩了。就是我就给我们负责剪视频的小朋友发了一个微信，我就说你今天有没有空到公司加班改一条视频，然后他回复我的是那个我今天有约会。
嗯，
哇，当时我一想，对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人家要出去约会， 我就觉得我提这个我就不应该提，我就不应该动这个恻隐之心，因为我本来都已经回绝甲方了。
嗯，
但我又觉得站在一个那个乙方的角度上，我又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让人家更顺一点怎么样，但后来 提完之后就挺后悔的，
结果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让我把那视频改
不是，那是另外一条视频，那是两条。你看我们公司就是赚不到钱是有理由的。
顾老师有没有说过你从来不愿意做的事情，不想做的，但你最后必须要做 也做了也？
我做不到，
不愿意做，
不愿意做的。
我没，基本上没有啊。
得了吧，你一开始不吃折耳根，现在也吃了。
真是
折耳根。对啊，是哈。
折耳根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回答了吗？但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至少是这样的，就是在20岁到30岁这一个阶段，刚出社会到有一定的阅历这期间，我觉得我已经形成了，就在我自己的内心当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坚硬的核。
核还是壳？
核。
嗯，壶。壶，对，壶。
我不知道这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是因为你有阅历，阅历积累成这样的，还是说把30岁当做了一个刻度，或者说一种标记。
就是三十焦虑。
只是因为大家都提30，或者说提35，
啊，对，
这样
凑个整好那个嘛。
我觉得我想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然后其他的东西可能就会更顺其自然一点，就是有没有都无所谓，会有这种感觉。嗯，但还会有一点遗憾的是什么呢？现在很难再找到那种让你内心受到冲击的事情。不是说那种不好的冲击，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很难跟哪怕是我最好的朋友都很少有那样的交流机会，就是我们真正会谈到内心的
触及灵魂的交流。
对，我觉得那样的谈话越来越少了，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谨慎，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是整个社会他会觉得如果你说心里话就会显得很矫情，然后大家想要看到的是那种很洒脱的很云淡风轻的那种姿态。
还真是，
我也是好久没有就是那种和朋友那种触及灵魂的
促膝长谈。
促膝长谈
就是原来你们做乐队的时候会跟他们比如半宿都不睡觉一边喝酒一边聊。
原来我们就是一整宿一整宿的聊、
聊什么，
聊比如说聊文学聊音乐、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也是在对齐自己的世界观，年轻的时候总想比如说改变一下世界，
就有那么一个氛围在。
对，
对
啊，但是你看现在聊什么，我们聊商业聊变现聊流量，触摸的全是泡沫啊。
就我们聊抓手的时候其实最终什么都没抓到。
我还挺同意秋鹏那个说法的，就其实我们大概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就如果内心真的是有点什么的人，他其实那个核是已经足够的坚强了。但是现在这个风气，就比如刚才他说好像现在如果你在互联网上说一些心里话就会被认为是很矫情，或者就会有人站出来battle 你，那种 diss 你。
我觉得都不是在互联网上，
对，
就
是身边的人。
就如果身边我们都特别好了吧，但是你真正要聊些对齐世界观的事情，有
病，就会觉得没这个必要。
对，
过了那个年纪了，不再是十几二十郎当岁的时候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那种人。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还是愿意这样，身处的环境让我们封闭了内心。
但其实我坚信我们在做的，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能够成为好朋友的人，他的核一定是非常同频一致的，只是说好像大家现在都穿了一层包装纸，而且这个包装纸就越包越厚，越来越不愿意敞开这些东西给别人看。
已经关闭了自己对外的大门了吗？
嗯，
可能除非办一个主题性的谈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看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现在需要那样，你如果真的想复刻这种情形，必须比如一群人8个10个拉到荒郊野岭，把手机没收，今天晚上不给电，
借酒回来走
可以有酒，可以有酒，就是 AA 是借手机会。
我好像在一些节目里看到有人去做这样的尝试。
有，
就是比如说我就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做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然后你 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带手机进去。但这种又很小众，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不会放下手机。
手机不是根本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很难再切近那个话题，
很难开启它。
对，朋友之间的聊天都是像咱们播客似的哈，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我们就聊这个。
也是，这个格式不符合现代人交流的这种节奏。
我一直就很希望能够参加一些活动，是那种纯读书活动，或者说因为我不学古琴嘛，就是更单纯的大家就在一起弹琴，在一个地方
只聚焦在一个小点
一个事情
上，不说其他的。
对，但是发现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是我不愿意走进去这些小组啊，这些兴趣社团都有，但只是我自己没有走进去而已。
我这两年可能也是因为年龄的原因，然后真的越反思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就普通平凡，还有能力有限。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就会可能比较直接一些。就这两年会听影评的播客嘛，比如说他有些电影可能是之前已经上映了一段时间，他现在重新拿出来说，但他就播客里提到的一些观点，或者他切入的一些思路，是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是完全没想到，或者说完全想不到的。他讲的时候一点一说，可能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是这样。有时候会觉得之前看那部电影是完全看错了。
你会生气说我靠，我怎么没想到。
不会，就会特别开心，然后就对，就会觉得接受到一个新的东西。但会你这个时候会觉得是自己看的书少了，或者说看的东西少，或者说你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教育背景什么之类，所以说你完全就看同样是一部作品，别人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但你看的点可能就会很少。后面别人给你分享你之后看懂了，或者说你 get 到了那个场景那个情绪价值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也会同时会反思自己。还有一个比较直接就最近看那部美剧继承之战嘛，就继承之战，它其中有一集是里面的一个主要人物去世了。然后刚好那天我在 Spotify 上看到 HBO 他们专门为了这部剧出了一集播客。然后他那一期是邀请了那个去世的人那个演员去参加那个播客聊。对。
然后呢，
然后我特别想听那期播客。巨想听，然后我就开始听，因为还是因为自己的英语不是特别好，看一些文字还能看懂，哪怕是看一些文章，
听比较难，
最多搜一下还行，但有时候听的时候就会特别困难，就断断续续的能听懂一些词，但就不是能特别完整的像听中文播客一样，你会完全 get 到从第一秒钟到最后结束。但那期我又特别想听。
你是觉得自己英文能力有限是吗？
对对对，就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就完全是就没办法听懂。可能
前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错了，是那个去世的演员他生前参与的一档，
不是，是角色去世了。
角色去世了，就他那一集他刚好去世之后，然后 HBO 他们为了这部剧就出了一期播客，然后这一集就会邀请那个男演员来聊他，比如说他们幕后背后拍摄的一些过程，或者说他演绎这个角色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自己的一个分享。就我特别想关注，就有时候看到一些喜欢的剧或电影，就背后创作团队他们是如何去思考想怎么呈现这部作品的。但那一期就完全就没法听，然后就会觉得特别失落，就感觉会缺失掉这部看这部剧的一个完整性的东西。
我现在这两年这个阶段，我觉得如果是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我就去
就不理解了。
对，我就不理解了，我就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我感兴趣而且可以探索下去的事情上面。
而且前两年微信公众号文章推送还特别重要的时候，比如说我自己会关注一些特别喜欢的公众号嘛，比如说他们每天推送我必须要看，就特别怕错过一篇哪一篇什么之类。后来就发现有个理论叫 FOMO，就 fear of missing out， 你害怕错过任何事情。但其实这两年你看各种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之后，其实你肯定会错过。就你
是的呀，
最终会，
如果说你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想不错过这些东西，没有，我觉得 AI 才能办到。
对，然后现在也会就很坦然的接受，就可能没看那个消息就没看到，因为你没办法就完全接触到你想要的任何想了解到的东西。
但你知道其实我也不喜欢碎片化这件事情，就是我不喜欢它的点不在于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而是它有点打破我自己的学习习惯。因为我是学理科的，大家知道其实我学的那个学科是特别想要一个严谨的论证过程和一个相对标准的答案，它才是我舒服的一种方式。然后当我发现现在有一些东西我搞不懂的时候， 要去学的时候，比如那天我们讲那个行道树，我就会发现说查的很多东西是错的，
嗯，
啊，它跟其他的知识不能对齐了，
嗯，
当你发现这些碎片化的东西互为矛盾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办法通过一个系统的学习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我现在很不习惯的一件事情就是权威越来越少，
嗯，
我不知道我可以相信谁，
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
啊，就是，你一个问题你去小红书搜，去百度搜，去任何地方搜，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但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是权威，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挺可怕的，担心我有一天一个问题只看到了一个，我就觉得那个是权威的标准答案，我信了，结果他错了，
就真的当一天人人都可以变成老师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一个特别信赖的老师。
嗯，
但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你首先得要接受一些信息，以验证你对这件事情真的感兴趣，再慢慢的你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然后自己就已经训练了判断的能力。我想举一个例子，是台湾大学有个老师叫欧丽娟嘛，她研究《红楼梦》可能有20多年，
嗯，
然后我在第一次完整听完她的那个大学上的公开课，
嗯，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说哇，这不就是我看待《红楼梦》的方式吗？或者说他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就觉得我好像完全信他的那一套了。但是再后来我再去回过头来读原著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跟他的有一些想法还是不一样。但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你看咱俩这个问题之所以现在观点不一样，其实我同意你那个，但你那个东西适用于更多的适用于社科，就是文学艺术音乐感性的学科，我觉得那个很崇尚个人的一些色彩跟理解，但我现在就希望有一个人告诉我派等于 3.1415926 就是这么简单。
嗯，其实咱俩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我比如说面对一个结论的时候，我首先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东西，这就是标准答案了吗？
怀疑。
我对所有的标准答案都是有怀疑的。
我们三个都不一样。哎，
但是追寻标准答案的过程其实也很不一样。我一般找不着标准答案的时候我就算了。就生活哪有那么多标准答案呀。
但其实有一点咱们几个我觉得还挺一样的，就是当我发现我在向内看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的也是自己的局限性。就我慢慢发现说，你不能什么事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能达到，所以就时间长了，我不知道这个是自洽还是说它是一个那种对自己的比较清晰的认知，就是当我看到什么事儿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才知道什么事儿是自己能做的并且把它做好。
对，
这就跟秋鹏说那其实挺像的。
对，
嗯，
我现在是怎么样握手言和，一个文科
刚才打过了吗？
打过了。
那我觉得最后 House 说的那个心态转变其实也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最后就会变成你可以热爱这种生活的千姿百态，但你会原谅自己的千疮百孔。
嗯，
哇，
对，其实还是回到说你已经形成了自己基本的价值判断了。
嗯，
所以外面的那些信息啊，或者说外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你依然是保持着好奇心，但是我不一定要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做选题的时候，我们会大量的搜资料嘛。
嗯，
互联网上有一种他教你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些他很容易火。
对，知识类博主之类的，
因为现在大家的求知欲其实还蛮高的。
嗯，
所以他就催生出来很多靠知识挣钱的人。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在搜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各种答案都不一样，因为这些做知识产品的人他要有不同的焦点
才能卖出不一样的课，是不是？
对啊。
精品的差异化吗？
那这些人应该是最讨厌我们这种喜欢标准答案的人。
但有时候你会想把一件事情解决掉。我前段时间终于用我的电脑连接上了我的蓝牙耳机。
那是有标准答案的。
对，但是在这之前我一直搜到的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发现都错了，
都连不上。
然后
最后重启一下好了。
没有重启，最后我还是找到了那个正确的答案。
就是我跟你讲，
但花了很多时间。
其实在生活中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找到那个标准答案是一个让自己特别舒适的过程和结果。
嗯，
我们做这期选题的时候是让你自己看看自己，照照镜子，
嗯，
是吧？
几斤几两？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好矛盾啊！
怎么矛盾？
我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上。你比如说发社交媒体，
嗯，
就大家有可能知道我是特别讨厌一些流量的东西的，
嗯，但是重要的来了，
但是你发一条小红书，你就希望点赞的人多啊，
那肯定的呀，不然我发它干嘛？
对，所以他现在就不发了吗？有些人。这就挺矛盾的呀，这就是你刚骂完别人然后就啪啪打脸。
那还是因为环境嘛，因为整个环境又是这样的。
嗯，不是环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人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朋友圈、小红书，就比如朋友圈我从来不当成朋友圈，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社交行为。
嗯，
就当你在社交行为里头的时候，你的可能思维模式就是希望社交，希望更多的人互动建立关系，所以才希望有人点赞，有人评论，然后你去回复他。
我们俩那个有一个短暂的对话，聊完了以后我就深深的对自己产生了自责。我就说你最近为什么不发咱们骑行的照片啊？
我就说发了也没什么人点赞。
我说发了就有别人看到啊。
但是
然后我说完这句话发现，哎呀，我不是，
你不是反流量吗？
对，我不是对这件事情深恶痛绝的吗？所以就很矛盾。还有一个刚才说学习的那个事儿，
嗯，
有一天周末我在家说看会儿书吧，然后就拿起了一本书，就不管它叫什么了，
嗯，
那本书我买了好久了，一直都没看。那天好不容易得着空了，我说看看那个书，然后怎么看都看不下去。那书讲什么的呢？就是讲原来在北京，然后这两对父子怎么在四九城一开始当小混混，后来变成了什么公司的 CEO， 然后怎么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
嗯，
商业上混得风生水起，这
是一本小说吗？
是一本小说，哦。然后我边看边觉得这东西对我一点用没有。
但是它是有趣的吗？
其实是有趣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花这个比如说一个小时看这个书我没有任何收获。
嗯，
然后我就拿起了边上的一个什么播客增长的那个，
你就切换成工具书了。
我发现我也看不下去，
嗯，
结果我就把那本书放下了。
我觉得是你遇到了问题再去找工具书可能会比较有兴趣吧。
后来我就说算了，我啥也不看了，玩塞尔达吧。
我还不如你好歹哪个看一本可能也会。
而且说到塞尔达，最近我也开始在玩王国之类了嘛，就你会发现就刚我们说你相对看的矛盾的时候，
嗯，
就比如塞尔达可能会有两种玩法，第一种你就是跟着剧情走，
嗯，
他的任务你一条一条的做，
嗯，
就这种就特别像就第一趴我说人生的轨迹一样，
嗯，
你在什么年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该做什么。但塞尔达另外一种玩法就是你自由去道路上探索，
嗯，
你不接任务，你就去把地图开开，然后去到处穿，然后你可能看到一片苹果林，你要那儿摘苹果，你都要摘半天那种，你就没有任何的目的性，或者说带着一个任务，嗯，一个具体的对自己层要求去做。
哎，我觉得浩子切这个聊特别巧妙，哎，但你会发现，如果你就是在塞尔达那个世界里漫无目的的干这些事儿，
嗯，
你会突然发现有件事儿你干不了，
对，
因为你没有那个技能，
对对对对对，
你还得从主线去把那个基础心打下，你才能更好的看待这个世界。
你打怪的时候说你突然在路上看有什么东西，因为你之前没有接任务，所以说你现在进展不下去，就你只有躲开它，你只有把这个坑避开。
哇，你们用这个游戏影射了好多人生的问题。
对，然后因为比如说像之前玩塞尔达一的时候你可以玩两次，你第一次跟着剧情走，
嗯，
然后我们后面第二次玩第三次玩的时候就完全是在探索，就最后大 boss 你都不会打了，就一直在海拉鲁大陆上你可以任意徜徉，
嗯，
但是你会发现人生没有给你两次机会去做这件事情。你一方面你可以去追求你自己的目的，嗯，追求你人生轨迹，比如说这个环境给你的，家人给你的，然后身边的同事给你的，按照他的剧情节奏走。另外一种就是你可以去探索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但我们真实生活中你没法同时像塞尔达一样你可以逛两次三次。
对啊，而且人生也不可能像塞尔达里一样有人做好攻略给你。
对对对，
哇，我觉得我有被戳到。我一开始还
想
问你们，想
去买 Nintendo。
不是，我一开始还想问你们会更向往哪一种人生轨迹，或者说你觉得你们选择的是哪一条人生轨迹。
我选择两条。
玩两次。
可是你不能同时，因为我发现我觉得我是选择后面那种，
嗯，
就比较自由散漫的方式，就没有按照 父母或者说之前的一些主流的价值观、嗯、你到了年龄结婚生小孩然后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这样的，其实你已经走到这条路上了，像我们前面说形成了一定的内心的和，其实你已经接受了你这条路，但有时候你也会想，我如果换一种人生，一开始的时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会是什么样子？它会不会比现在好，还是说比现在差？
嗯，我的理解，然后如果是跟着刚才塞尔达这个游戏说，就是这个暂停攥在我手里。
嗯，
我其实随时都可以暂停，然后保存我现在所学到的东西。
对，
嗯，
然后再重启。再打一遍就 OK 了，没有什么难的呀。你重启暂停留存，你那些知识都学到了，然后你再去打这场游戏的时候，你就可以有经验了呀，对吧？
你说这个也很好，就其实就是说，你可能在下一个阶段，你可以再选择不一样的路，对不对？他人生其实不是一条直线。
对，因为我们向内看的时候，也不是从嘴一下看到底了，对吧？这个描述有点太奇怪了。它中间还有很多门，那门是慢慢打开的。
嗯，那比如说到30岁之后，或者说40岁之后，会更自如一点吗？
我就一直还挺
我其实觉得人生就是无数个偶然跟一些必然组合在一起的。像刚才 House 说的，你可以去自由探索，这里边充满了很多偶然，但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你必须学会才能进行下一步的了，那个就是那个必然。我们每天都会面临很多事情要做，然后我自己总觉得有一些事情它是更重要的，有一些事情是更紧急的，我会把事儿分成这两类。然后当这两个东西产生矛盾或者你面临抉择的时候，我倾向于去做更重要的事儿，而不是紧急的事儿。
嗯，
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讲你的路径会更符合你内心的那张地图。如果每天只盯在眼前那个十万火急火急火燎你觉得火烧眉毛的事儿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容易走到秋鹏那份工作的那种境地。
我们今天掏心窝就掏到这里。
嗯，我觉得虽然哈我们说这么多，但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想要保持一个内心的平衡，然后让自己舒服下来是一件非常
难，
对
对，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虽然我们各抒己见了一些哈，还是看大家自己。
对，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嗯、
那也期待朋友们留言分享一下自己，比如说自己内心的秩序被打乱的故事。
嗯，
后来又是
怎么
重建的？
对，
因为每个人确实遇到的境况不一样嘛。那今天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请先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
Whichever way you could, but whatever gets you off, you know it when you found the right sword. But as time rolls on and you come to find out love is on the wall in that morning light, see, our love is all we need, ain't no mystery, our love. But whatever makes you feel good, you wait until you find you never understood. Watch out.Come to find out love is on the wall in the morning light. It's time wasting and you come to see our love is all we need, ain't no mystery. Will this last forever? It feels as though you know. it do be like it does. The same line as always, the train ain't far behind. What a day, what a time, what a life. But as time rolls on and you come to find out love is on the wall in that morning light. As time wears thin and you come to see it's our love, time rolls on and you come to find our love is on the wall in that morning light. As time wears thin and you come to see it's our love day, what a time, what a life.